好，今天讲是中国教会历史的第十二，我们是从1949年讲到文革啊，文革期间啊，我们之前讲到说1949年的时候，新中国成立啊，那时候中国的基督徒有很多的统计哈，有人说是83万哈，有人说90几万，有人说是100多万，那其实统计这个是也并不是很完全啊，因为有很多没有被统计到的。比如说像耶稣家庭啊，甚至像聚会所啊，有些教会他们的人数并没有算到里面啊。那大概我们大致上讲大概有100万左右啊，那所以这个人数一直不断在增加嘛，从马礼逊来华这段期间一直增加，而且是增加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啊。那1949年之后呢，有没有再增加？不只是没有增加，而且是怎么样？减少啊。所以我们看中国这个基督徒在其实很多共产国家哈，或者在有些对宗教会产生逼迫的一些国家，我们看到有些教会甚至会被灭绝啊。所以不要小看这种情形啊。我们在读教会历史哈，特别是中国教会历史，讲到唐朝的景教呢，唐朝景教来中国200多年，对，200多年，后来景教跑哪里去了？在中国的都没有了啊，归于无有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个有没有可能中国教会会归于无有？也有可能啊，如果在有些压制或者逼迫之下啊。但是神在中国教会做奇妙的工作啊，反正在从那个时候马礼逊来华一直经历过很多的逼迫啊患难之后，中国教会是起来了，那而且很兴旺，也有复兴，有圣灵的工作在这当中啊。那虽然1949年啊，新中国成立，那新中国成立它标榜的是什么？
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对，宪法规定啊，1954年颁布的宪法第88条讲到人民有很多的自由啊，有出版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集社啊，然后聚会，还有什么？示威游行的自由，还有宗教的自由啊。那当然这个是看你怎么解释啊，我们自由也不能太过放纵，对不对？你虽然有宗教的自由，但这自由不能够成为说你成为反革命的自由，可不可以？你要反革命就不可以了啊。但什么叫反革命呢？啊，什么叫反革命？这个看你怎么定义啊。所以我们看从1949年开始啊，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啊领域，有一个政权上来了。那这个政权它所标榜的啊，第一个它是无神论啊，唯物史观啊，所以对宗教的态度是什么？他们是马列的思想啊，宗教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中国大陆来的？哦，马上就会知道说是人民的鸦片烟啊，鸦片。那这个鸦片可不可以抽鸦片啊？当这个麻醉品啊，好像是这样子啊，当一个麻醉品啊，所以应该要把它禁止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接受这个观念的话啊，你就说这个宗教的东西跟这个政权是不相容的，可是你又要怎么样把它消灭呢？啊，所以他们基本上的态度来讲是你要把宗教消灭啊。因为是一个无神论的政权嘛，啊，一个体制之下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从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之后啊，大陆的宗教马上就受到严密的管制啊，不像过去是很自由啊，自由传教。那所有的宗教必须被政府支配啊，政府支配的其实不只是宗教，所有的团体啊，所有的那个聚会，所有的中共啊，都是完全的掌控啊。那而且哈，在中国共产党哈，他对于宗教长期就怀着一个敌意哈，所以无神论的思想啊，在深植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宗教，啊，让这个宗教不能存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体制之下哈。那最后他们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呢？发现不容易哈，没有哈，表面上看有没有？表面上看来是有哈。因为你从1949年之后看到经历过很多的运动哈，啊，三反五反啊，还有什么民棒运动啦，啊，反右派运动啊， 这个要从中国大陆来的啊，可能比较知道啊，那个历史更清楚啊。那所以他们所做的方式是什么啊？他们所做的方式刚开始啊，因为有100万的基督徒在这里，你要怎么去掌控它？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是借着有一个组织叫做三自运动啊，三自运动，为这个名义，就是说教会啊要成为一个自立、自传、自养的一个教会啊。然后那个三自的意思就是让中国教会摆脱跟国外差会的关系。如果你跟国外差会保持关系的话呢，表示你跟国外有联络。这个国外是谁呢？外国是帝国主义啊，特别是英国、美国。因为在当时哈，你看1949年建国之后，1950年发生什么事？韩战啊，韩战爆发。韩战是跟谁打？美国啊，跟美国抗美援朝嘛，对不对啊？所以马上美国就变成一个敌人了啊。所以中国在建国之初，本来我们跟美国关系之前是很好，对不对？可是到后来这个就发生一个矛盾了啊。所以这个把美国当作是帝国主义啊。那再来，过去美国也是比较支持国民政府的啊。那中共是一面倒的啊，向着苏俄啊。那苏联在当时跟美国在冷战的期间啊，他们是两个对立。但中国在政治上来讲是随着苏联，所以他们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就成立一个叫做三自啊，以三自为名，然后由政府来掌控所有的教会。那接着又发起各样的运动啊，那教会在这很多的运动当中就会受到冲击啊跟压迫啊。在当时啊，他们有讲说运动员啊，你是不是运动员？什么叫运动员？运动员的意思就是每一项运动都有参加。所以三反五反有哈，然后这个民放大明大放的时候你有哈，然后反右派运动的时候也有哈，四清破四旧等等你都被点名哈，那你就是参加所有的运动哈。所以教会你会发现基督徒在很多的运动当中他们就受到冲击受到压迫哈。那如果我们就这个账面上的人数来看呢，到1976年文革结束哈，我们开始四人帮倒台之后，基本上中国教会啊，从1949年的啊，将近有大概有100万的基督徒啊，降到文革的时候有多少呢？账面上来讲都是零哈，你不敢说你是基督徒，即使你是基督徒，你也不敢说，你说了你就哇惨了啊！所以当时甚至哈，有那个意大利的记者、新闻记者、西方的媒体来中国啊，来采访啊，来访问到四人帮啊，江青幺、张春桥他们就问说，哎。现在还没有教会啊，我们想去参观，想去看看。结果他们怎么说？现在啊，中国基督教啊，在中国已经完全被消灭了啊。如果你要看教会啊，看基督教啊，只能到博物馆里面去看啊，在我们国家是看不到了啊。所以至少在这个表面上来看啊，可能真的是所有的教会都已经结束了啊，可能只留一两间样板的教会，可能接待外国人，可能不许中国人参加的那种教会啊，那个就不算了啊。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国教会真的是被消灭了啊，归于无有了啊。可是我们现在看呢，啊，
越消灭越多，
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这段历史过程当中，哎，我们讲说，哎，那个一般的教会是没有了，可是很多的教会兴起，叫做家庭教会啊。我们讲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秘密的他们在那边聚会，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啊，也是在。我们看到啊，其实在文革之前就已经有开始有家庭聚会的情形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啊，我们就了解整个中国教会的发展，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啊。那我们看1949年到文革哈，其实可以分几个段落哈。第一个是1949到1954，那这个阶段是三自革新运动嘛，所以在这个阶段，因为中共刚开始哈立国之初，他没有采取太过强制的手段哈，他开始是从统战的手法来说哈，就是说你们基督教哈没有关系，可以继续聚会啊，但是呢啊要跟政府登记，我们要联合起来啊，政府有很多政策你们都要配合都要执行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有一些在当时的哈基督教界里面有一些比较是倾向共产啊，倾向于中共的这个团体哈，以吴耀宗为首啊，大家可能要注意要记得这个人哈，吴耀宗。吴耀宗就是三自教会哈，三自爱国组织运动的这个发起人哈， 那后来他也成为三智会的主席啊。所以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吴耀宗为首的啊，他这派的基督徒我们称为现代派啊，现代派或者叫自由派或者新派。新派跟自由派比较来讲是啊，我们说他信仰不是那么纯正，他比较倾向社会福音啊，那他比较不像就是说单纯的是在讲到属灵上面的信仰啊。所以甚至有些教派比较传统保守基要的教派就认为说这个新派的啊，他们的思想啊根本就是已经不是像不信神的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在西方也是这个样子啊，西方他们不接受一些传统教会，他们不接受现代派的思想啊，所以更何况在中国啊，有些基要派的教会或者说比较属灵的啊，我们叫比较属灵或者灵恩的教会，他们也不接受这个现代派的这个基督教人士啊，可是这些人却跟中共当局啊，他们就可以结合在一起啊，因为在内战的时候，内战之前啊，他们就已经是支持比较倾向这个共产思想的啊。那所以在这个以吴耀宗为首的现代派人士啊，他们就集合起来啊。那中共在那个时候也倡导一个叫三智革新运动，所以教会要革新啊，所以要切断跟所有差会的关系。所以在1949年啊之后，你知道中国有很多的宗派，譬如说啊浸信会，但是他们浸信会会加上一个中华浸信会啊，或者中华卫理公会啊，中华什么教会，所以大概有十几二十个教派啊，这些人哈、啊、这些组织的。可是因为这个很多的教派跟国外的差会啊，他们有一些关系，所以中共就倡导说要断绝跟他们自己那个之间的关系哈、啊，他是借着反帝爱国运动，还有当时的韩战爆发哈、啊，所以政府就开始驱逐外籍的传教士哈、啊，所以在当时1949年啊的时候，大概外籍的传教士大概有3000多个人，好、啊，后来就陆陆续续哈、啊、就请他们离开了哈、啊，到了大概1952、53年的时候，等于说是后来都再也没有哈、啊、没有外国传教士在那里哈、啊。而且哈、啊、他为了还要做一些东西，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分子啊，这些问题分子比较上来讲，他们不接受这个政府的领导啊，比如说政府说你要参加三智这个组织哈、啊、你要去签名啊，你要加入这个组织，可是有些人哈、啊、他们很顽固，他们不肯签名，不肯参加啊。那我们看这个历史，我们知道有些人不肯参加是哪些哈、啊、有个比较著名的叫做王明道啊，王明道他是后来被冠上一个死硬派的啊，死硬派怎么样也不肯啊，因为他有他的理由哈、啊。那他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啊，可是他的理由就是说，那个吴耀宗你所带领的哈、啊，这个自由派新派的思想啊，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些现代主义啊，他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不信派啊，我不要跟这个不信派的合作哈、啊。所以基本上来讲，王明道，他在这方面就是说，他不是用政治的或者说跟政府的关系哈、啊，就说我不肯跟你合作，而是以属灵的关系哈、啊，属灵的角度来反对哈、啊，加入三智运动哈、啊。所以基本上来讲，他政府对他来讲还是比较客气一点哈、啊，只是把他关起来了、啊。有些人甚至哈、啊，如果你以反革命或者帽子加在你身上，或者右派，很多甚至被判死刑、被处死都有哈、啊。可是他只是被判了几年哈、啊。所以他借着这个控诉大会哈、啊，控诉大会还有很多的运动哈、啊，然后对教会进行大清理啊。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还是能够坚持信仰，可是这些人被打击之后，杀一儆百哈、啊，杀鸡给谁看呢、啊？给猴子看了、啊。所以底下的人看到哇，这个我们讲视实物为俊杰啊。所以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有很多人的信仰哈、啊、就开始动摇了，就改变了啊。所以但是借着这个三智革新运动哈、啊、我们基本上来讲，整个基督教在组织上逐渐被中共政府啊完全控制，因为你加入它啊。所以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哈、啊、在建国之初，中国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它所标榜的有一点就是宗教信仰的自由啊，可是因为啊它所采取这个马列的反宗教观，视宗教为人民的鸦片烟啊，然后把基督教看为帝国主义的反共工具啊，那所以这个他又有一系列的反帝国的爱国运动等等啊，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去改变中国教会的体制。如果大家都像吴耀宗，那多好啊！能够支持政府啊，不要太多投入在属灵上的事啊，啊，太多真理的追求啊。我们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来啊，能够服从政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等等的啊。他们希望来讲说，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把他们接收，把他们的信仰改变啊。虽然是有基督教之名，可是实质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倾向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运动当中，也有一个就是说哈，所有的教会人士都要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啊，社会主义教育。如果你接受那个马列思想，我们现在讲神学院哈，神学院上课哈，我们有很多课要修。可是如果在中国大陆神学院呢，有一些必修的课程，你可能也要修。就是马列的主义这个思想，这些东西要不要修？这要修哈，因为这是有关于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祖国哈，你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东西。可是这些东西、这些观念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他就一方面借着用间接的手段哈，来对宗教哈、教徒、信徒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要使宗教哈变质减弱。然后逐步的转向啊，共产主义哈、啊，他的想法其实就是这样，很单纯哈、啊。然后我们看到三次革新运动它发展啊，在1950年的时候，周恩来他接见以吴耀宗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啊，所以好像是对基督教蛮重视的，很礼遇他们啊，甚至有连三次的哈、啊、接见他们。然后周恩来就对他们哈、啊、有一些指示，那这些基督教团员哈，他们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就写成了《三字宣言》哈。所以你看这《三字宣言》哈，宣言出来之后，他就号召所有的基督徒哈，所有教会的信徒都要来参加三字教会，所有的教会的信徒都要来签名啊，来接受这个宣言。但我们看看这个宣言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接受啊？第一个哈，要提高中国基督教哈。教会及团体对帝国主义的警惕啊，所以很多的这个政治术语啊都进来了啊，然后表达基督教在中国鲜明的政治立场啊，你的这个立场要搞清楚哦，到时候你是搞不好你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啊、卧底的走狗，这不行啊。然后促成一个中国人自己组织的中国教会，这个没问题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之前已经就有了这些团体，像李拓征的哈、啊，像王明道的啊，他们其实的教会就是一个自立自传自养的教会啊，不受外国的差会的影响的啊。还有基督家庭啊，耶稣家庭跟那个跟这个真耶稣教会哈、啊，都是比较是本土的教会哈、啊。然后第四点就是指出全国基督教哈对新中国建设应当负起的责任，所以掺插了很多政治上的东西啊，所以很多教会人士他们就反对这个宣言不对嘛，这宣言掺插了太多政治性的东西啊，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讲到说，哎，我所信的是传统的基要的信仰啊，
这是什么
正统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你又不讲啊，然后讲到这个啊基督的人性神性啊，我们的救恩论等等都讲得不清楚啊，所以三字宣言哈、啊，很多教会人士就反对这个，认为说这个宗教应该是跟政治分开来的，应该是政教分离，不要参与政治运动啊。但不管怎么样哈，9月23日，《人民日报》他就刊登了这个三字宣言的全文啊，并把第一批签名有1527个人哈、啊，名单就写在那里哈、啊，公布出来，表示你看这些都是教会的知名人物和、啊、领袖。你这基督徒也跟着应该要签这个名啊，所以这个日子哈、啊，三次教会认为说创会的日子就是这一天啊，当人民日报发表这个社论啊，那大家宣召哈、啊，就是三次教会就三次运动就开始成立了啊，然后他就号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签名，那一直到1954年啊，你看到有大概4年的时间，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基督徒总共有多少？41万7000人啊，占了大概40%啊，42%左右啊，所以在当时来讲说，哎，是有将近一半的人都参加了，对不对？可是绩效果效还不是很好啊，你希望是多少？100%啊，对不对？100%啊，就像你选举，你希望是你几票当选，你不要只是51%当选啊，太少了吧，对不对？你要100%啊，所以你看到在很多独裁国家哈、啊，你知道 萨达姆胡森呐、啊，他被选举总统，得票率是多少？你知道吗？
100%，
你敢填不吗？不行啊！所以他们就还是希望更多的参加，可是那时候有很多人反对啊。你看，的反对有哪些啊？就是在基要派和属灵派的教会领袖眼中啊，吴耀宗等三次教会的负责人，他们搞的社会福音啊，就是称为不信派，你根本就没有相信啊。因为他们的新神学否定基督信仰的真理啊，包括神的创造、耶稣童贞女怀孕所生的，啊，基督复活，还有基督将要再来啊。那他们认为说不信派没有一定的信仰原则，只是随着环境改变论调啊，政府说什么他们就这样子改变啊。那教会在不信派的人手中只会变质啊，所以这些领袖他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啊。他说为了要保持教会的圣洁，他们宁愿顺从人神啊，不是顺从人。所以他们对善知运动抱着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啊，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啊，所以因着他们跟政府对立，你这样的话你就是啊不服从政府的领导啊，他们就成为反动啊或者是反革命，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被判上这个罪名啊。那许多信徒他们因为拒绝加入三自啊，他们就私自组织家庭聚会啊，所以家庭聚会那时候也开始，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了啊，有了家庭聚会，他们就是没有去登记的啊，没有参加官方的啊。我们看一下过去家庭耶稣家庭啊，啊聚会所真耶稣教会啊，所以因着这个他们不签名不登记啊，那许多的教会的领袖还有传道人就陆续被捕了啊，所以教会的活动就受到限制了，好吧？你看你想聚会，但没有牧师传道人，那你怎么聚会呢？啊，所以可是我们看中共在当时也不能够完全禁止各地的聚会啊，反而各地的聚会越来越多啊。那不管怎么样，这些后来啊，在很多运动当中都成了打击的对象啊。所以在1949到1954年这个期间是一个好、啊、开始哈、啊，政府要控制整个基督教的情形哈、啊。那三支爱国运动哈、啊，三支会哈、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那后来三支这个革新运动后来改了啊，改了名叫三支爱国运动啊，意思就是说你要证明你是不是爱国，很简单啊，你参加这个三支爱国运动的话，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爱国。如果你不参加的话呢，你就怎么样？
不爱国，
你就是不爱国了，就很简单的、啊，这个是一个逻辑辩证啊，是吧？所以这很厉害啊，在1954年也。啊，中共也公布了宪法啊，在第88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还有很多的自由啊。可是我们看宗教信仰跟马列主义根本上是对立的啊，因为社会主义的祖国它所建设的这个中国啊，它是以马列主义为这个根本的啊指导原则啊。那虽然政府虽然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却不容许反革命活动的自由。你如果不顺从政府，不听从政府的话，你就是反革命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哈、啊，很多的运动，特别在1958年啊，有一个反右整风的时候，那虽然政府表示不以行政手段来干涉宗教事务，而是以统战来对待宗教的政策哈、啊，来团结广大的信徒，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啊，那政治形势有时候会变来变去，酌情啊。中国教会反而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境当中哈、啊，特别在反右运动哈、啊，反右运动这个我们从海外来的哈、啊，可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啊。所谓的反右运动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啊认为说不配合政府哈、啊，反对政府这些东西哈、啊，都把你挂上一个反右派的一个帽子哈、啊，一个右派的帽子在你的身上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1954年到1958年的时候哈、啊，这个。在整个中国基督教界里面哈、啊，刚开始之前还有一些家庭教会哈、啊、没有参加登记的，还容许你存在。可是从这段时候开始哈、啊，如果你不加入三支爱国运动，你不加入三支组织的话啊，基本上来讲哈、啊，你就是反政府，你就是反动啊，你随时政府可以取缔你啊，甚至把你抓起来啊。所以我们看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哈、啊，他们开始改名，就变成从三支革新变成三支爱国啊。然后1954年的时候啊，他们举行一个会议，来自全国各地有200多个代表啊，然后有62个教会和团体，他们就成立了三自会。那他们通过三自会的章程，那他们就选举了啊， 吴耀宗当选主席，然后从1955年开始啊，那三次教会开始在各地啊，他们就建立教堂啊，建立他们的组织。所以从这段时间来讲啊，这个三次教会就完全掌控了中国所有的教会啊，他们不只是建立教堂，他们建立组织啊，他们不止在各县各市啊，有很多的三次教会出现，而且他们甚至啊，位阶越来越高，变成省级的单位啊，所以他们就训练很多的工作人员哈，他们进行学习，在全国三支的组织有197处啊，然后各地纷纷成立分会啊，主要大城市都有三支会了啊。那早期在三支的机构哈，比较多是属于县市级，可是1958年开始哈，省级的啊三支会的组织就陆续出现了啊，像四川、广东、陕西、河南、山东啊等等，这些都是基督徒比较多的哈，那这个省级的分会就出现了啊。那这些分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聚集各地的教会领袖跟信徒，巩固扩大啊三自的团结面，使三自会啊三自教会统一领导地位得到巩固啊。所以你看，渐渐的，所有的教会开始就被收编啊，你就必须要加入三自，如果你不加入三自啊，政府可以取缔你啊。所以不属三自的聚会都算是非法的这个聚会啊。所以使得政府能够从上而下在教会内啊推动国家的政策，逐步掌握啊教会的行政领导权啊，借以改造中国基督教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那这个是三自运动根本的目的所在啊。所以三自运动的目的并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啊广传福音，或者是怎么样服务啊牧养中国的信徒，它目的是为政府服务啊，来去掌握这个领导权啊。那可是还是有一些他们不愿意参加哈三自的啊，反对三自的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肃清反对三自教会的领袖。在三自运动期间啊，有一些持守基要信仰的教会领袖啊，他还是一样坚持说这个吴耀宗领导的叫做不信派，拒绝跟他们合作啊，坚持这个政教分离的原则。所以到1955年的时候，王明道就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啊，然后1955年10月，政府宣布三自以外的任何基督教活动都属于违法啊。那在广州的林献高，他就还有他的同工，还有一些信徒，他就被打成大马站反革命集团哦，哇，这个罪名都很重啊，一关就是关十几二十年啊。那1956年的时候，政府宣布破获哦，尼托生反革命集团啊，这是聚会所的啊。那其实，在1952年的时候，尼托生早就被捕了啊。那这个只有他现在的时候他才指控他啊，指控他什么呢？指控尼托生他支持帝国主义，他支持国民政府啊，他反对民众运动啊，破坏青年，破坏生产，还有淫乱等罪等等的啊，他就判了15年啊。那15年之后其实他没有被放啊，他也是被关在监牢里面啊，他到1972、73年的时候啊，他就死于那个狱中啊。那这个聚会所他就改组了啊，他就正式参加了三自会啊。这个当然是其他的人渗透进去，或者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受不了啊，被逼迫啊，没办法，只好加入三自啊。所以自三自成立以来啊，无论是有名的或是无名的传道人或教会人士，只要他们反对加入三自啊，他们就会背着反革命的罪名而入狱啊。那他们所领导的教会和聚会点都会被查封。从那时候开始哈，很多信徒开始在家里聚会啊。既然啊，我们这个你要聚会要去三支教会，那我们又不想去那里，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家里聚会哈，就好像初代教会啊，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聚会也是一样，多半是在家里聚会。所以为什么家庭教会开始，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既然啊，所有的教会都被查封，然后我们又不肯去参加官方的教会，怎么办呢？哎，在家里不是可以聚会吗？啊，家里可以聚会啊。所以如果像你们家亲戚多的话啊，像孙妈妈他们一家就可以聚会了，都是家庭聚餐的时候就是可以聚会啊，女儿女婿啊，还有很多他们就很多人就可以聚会。所以他们开始聚会就变成转入地下啊，以隐秘的方式来聚会啊。还有我们看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啊双百运动啊，百家争鸣啊，百花开放啊。那就是说，如果你对政府或者对什么政策哈、啊、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怎么样，你就尽量说出来哈、啊。说出来有没有罪呢？没有罪哈、啊，就尽量说，尽量说吧。 刚开始人们都不敢说，在那边观望，后来看到哎，有一些人起来说了一些话，就他们也跟着讲，一讲的话发现一发不可收拾，哇，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啊。那所以
牧师，那个你刚刚说家庭聚会，那家庭聚会可不可以圣餐？
可以啊。
那谁主持？
每个人都主持啊，每个人都可以主持啊。如果是你看是什么规定啊，如果在天主教就规定说领圣餐只有圣职人员才可以领啊。那有的教会看你根据圣经是说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嘛啊，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就可以啊主持这个圣餐，我们甚至替人家洗礼啊等等都可以啊。所以并不是只有使徒才可以做啊，你替人洗礼，我们看在圣经上里面有很多的信徒平信徒啊，就替人家受洗，像保罗啊，保罗受洗是谁给他洗礼的？有个小弟兄啊，叫亚拿尼亚的啊，帮他洗礼啊。安提阿伯的太监啊，谁给他洗礼？也不是彼得，也不是谁，腓力啊。所以最重要的这个礼啊，基督教最重要的礼有两个嘛，一个是洗礼啊，一个是圣餐礼啊。所以我们看，其实平信徒就可以做的事情啊，
这样算数。
这样算不算数？你有信心就算数，你没信心的话那另当别论了啊。所以一般来讲啊，好，一般来讲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好，还有一个，在1957年啊，有一个反右运动，就是因为民放运动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啊。因为在这个民放运动当中啊，开始有很多人对政府的政策或者是领导干部有些不满，他就说出来了啊。那特别是在三智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也说出一些话啊。有一个主席叫做陈崇贵啊，陈崇贵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是个很有名的牧师，他也参加这个伯特利布道团等等的啊，有很美好的事工。可是后来他加入三智会啊，很多很有名的牧师也被迫啊加入三智会啊，像贾玉明啊，像一些好像杨绍堂等等，陈崇贵也是啊。那他会担任的这个副主席。那他曾经在这个民放运动的时候，他说了一些批评的话啊。那到后来呢，这些话就成为他的把柄啊，他就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受批判斗争啊。所以三智会里面也有很多牧者开始啊也被揪出来了啊，所以很多牧者就被勒令退职，甚至被判刑入狱。你是反革命，那还得了啊？这个反革命罪名是很重啊。然后他们就遭到然后我们看到教会右派分子被处决的哈，有2200人哈，达2200人之多哈。那在教会当中被称为这个大地主恶霸的哈，被处决的哈人数比这个还多哈。所以在当时我们看教会有很多的遭很多的苦难，跟当时的中国人民是一样的哈。然后在1958年有一个大跃进啊，三面红旗，大家如果读历史哈，三面红旗大家知道是哪三面吗？没有，中国大陆来才知道啊，大跃进啊，然后社会主义总路线，还有人民公社啊 ，OK 啊，大跃进运动就是人民全民大炼钢等等啊，大家投入生产。那我们这个教会活动是不是生产事业？这个不行啊，对，应该我们要全民大炼钢啊，所以全国的教牧人员都被送到政治学习班去学习，被安排到工厂。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或其他工作啊，那结果很多教会就没有人去牧养了啊。那甚至教会安排的联合崇拜啊，使教会的数量大减啊。既然这个牧师减少怎么办？教会就合并了啊，对，教会就合并。你看，就在上海这个地方，原来有200间教会啊，后来只剩下20间；在北京原来有65间，后来只剩下4间啊。所以在这段期间来讲的话哈，这个教会开始进行合并，教会的数量减少啊。然后总结我们看，从1954年三智会成立一直到1958年哈，教会大联合这个合并啊，中国教会经历了空前的变化啊。那中共透过三智会彻底的摧毁了有组织的中国教会啊。到1949年的时候，我们看中国有20000间教会还有福音堂，到1958年的时候，全国总共不到100间，啊，所以这个中共的这个政策啊，如果按照他所想要的，他是达到了这个目的啊，这个教会的人数减少了啊，教会的数目也减少啊，那教会的 这个神学院哈、啊，原来有30几间，后来只剩下2间啊，一个是金陵神学院南京啊，一个是协和神学院在北京，后来他们也合并啊。那他的出版社还有教会医院呐、啊，还有教会的学校等等其他的福音机构哈、啊，到了1958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全面停顿了啊。所以过去你看这100多年来哈、啊，西方传教士努力的在建立的这些东西哈、啊，不管是教会、学校、教堂、教会很多机构、出版社、学校哈、啊、慈善事业等等的，到1958年全部都啊都停顿了啊，所以。对中国教会的全面控制和摧毁啊，可以说是三智慧的一个成果啊。借着这个管制跟摧毁，使中国打击基督教的计划啊得以落实啊。所以我们看，才到1958年啊，才10年的时间。
现在三智教会有没有比较开放的？
现在的三智教会有没有比较开放？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上网看一看啊。三智教会可以听听他们所讲的东西，跟以前不一样啊。在那个时候，他们如果在三支教会你听哈，听他们讲道，你会发现他们在讲的是什么？哦，现在是什么运动啊，正面的宣导啊，等等啊，也讲到耶稣啊，耶稣的这个理想啊，在毛主席的带领之下都实现了啊，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天堂啊，跟我们的天国是一样的，等等等啊，你会看到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哈。啊这个虽然在当时也不是说每个牧者的讲章都必须要受到审查，可是他们在那种政治环境之下，你不得不讲这些话啊。而且三支教会的牧者本来他们的信仰啊，比较是趋向于社会福音啊，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子哈、啊、来帮助人民做些善事，其实是表面上看也不错哈、啊。那但是跟我们的信仰本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信仰本质不只是讲到说我们的生活哈、啊，我们的社会建设各方面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心灵怎么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可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是唯物论，他们是反对唯心论啊，他们比较不看重这个精神层面的，而且他们是一个无神的思想，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宗教可以，但是宗教只是一个工具啊，怎么样来进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啊？所以他可以接受这些新派的这个宗教思想啊，因为他们的想法。是比较跟那个真理是不完全符合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发展就是这样子啊，才10年的时间哈、啊，等于说中国的教会等于说是啊完全被政府掌控啊，然后继续我们看发展，从1958年到1966年啊，在文革之前这段时间哈、啊，因为这个大跃进哈、啊，造成这个中国有一些问题啊。3年自然灾害等等，所以后来毛泽东只好退居第二线啊，所以刘少奇上台啊。那在政治形势上有一些改变啊。那还有中共在立国之初本来是跟苏联的关系非常好，讲到苏联是老大哥，对啊，他们的是一面倒的向着他们啊。可是到后来哈、啊，跟苏俄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因为这个赫鲁雪夫他们认为说他们是搞这个。修正主义修正的路线啊，不像是斯大林的时候比较酌情啊，所以在当时中共的一些比较激动哈、啊、比较酌情的一些思想啊，就对这个修正主义啊修正路线就没办法接受啊，可是问题是你太过酌情的时候就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毛泽东只好退居第二线，刘少奇上台，那刘少奇上台所做的路线就比较温和一点啊，那比较温和，可是对于酌情的人左派的人来讲，他的路线是怎么样，是比较倾向修正主义啊，比较右倾的啊，所以我们看这种情形啊，因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哈、啊，那教会也有一些变化啊，我们看这个变化是怎么样啊？其实基本上来讲，在当时哈、啊，中国教会都是已经成了三支教会，那其他的教会都聚会点都是属于非法的哈、啊，都是随时都要被取缔的啊。那在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都要投入劳动生产啊，教会被迫进行合并啊，陷于瘫痪的状态啊，所以信徒和群众啊，信徒群众被当作是一种落后的势力啊，受到歧视啊。那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和修正路线的实施啊，我们看这个大跃进后来是失败啊，这全民大炼钢，那中共的宗教政策也开始缓和下来了啊，它容许人民有较大限度的宗教信仰自由啊。然后从1960年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啊，还有一个是中国它加紧对美 反美的宣传啊。所以教会还是一样，虽然容许他这个有一些信仰上的自由，他还是继续受到冲击啊。我们看1960年的时候啊，因为修正主义路线的推行，合并后的教会仍然能够持续啊举行主日崇拜，参加的人数也开始哎多起来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参加人很少，发现现在哎参加人数开始多起来。可是他们是谁呢？不是新的信徒啊，他们大部分是以往被迫离开教会的会友啊，参加的人新的人不多啊，而且一般是以老年的信徒占多数啊。那甚至会为了执行反帝的任务，开始啊着手编写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啊。在1960年代1961、1962年的时候，他们要写中国100多年来的这个基督教历史啊。也因着他们哈、啊，这个也不错哈、啊，把很多的史料给保留下来啊。可是他们要编写历史的话，当然要选择性的来写啊。在写什么呢？好的地方就略过去不写啊，专门挑什么？怎么样帮助帝国主义啊？怎么来欺压我们啊？就譬如说鸦片战争的时候，有没有宣教士参与在其中？他们发现有谁？他们说是马里逊啊，马里逊就帮助这个英国哈、啊，那去签订这个中英的那个南京条约等等的。后来发现，哎，马里逊不是死了吗？在那个时候，马里逊是1834年就已经过世了啊，原来是马里逊的儿子啊，所以搞错了。不过很多的资料当然就这样子被保留下来啊。但是他们比较强调什么呢？强调是这个帝国主义哈、啊，就是利用基督教来这个攻击哈、啊，来入侵到教会哈、啊，所以他们所做的史料研究比较多是在这方面啊。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哈，基督教跟其他民间组织一样啊，它首要的任务就是满足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的要求啊，至于他们基本的使命啊，也不得不做出退让甚至改变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哈，很多的这个信仰的本质都已经改变了啊。所以在1965年的时候，有一位访华的印度基督徒啊，但三自教会成立之后啊，他们不只是在国内做很多的分会，而且他们做很多宣传到海外。你看我们有宗教自由啊，所以当时也有一些外国的基督徒就到中国来参加聚会啊。他参加聚会的时候，他的感想是什么？第一个，参加的人数很少，然后讲的内容一听他就头疼了。他就表示啊，他说教会在共产中国啊看起来啊是没有未来的啊，没有将来啊，因为再这样发展下去真的是教会都变质了，谁会参加教会啊。所以我们看虽然是这个教会还是有啊，可是已经实质上已经改变了啊。那基督教在面对在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看在1963年哈、啊，有一个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这个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啊。还有1964年有个四清运动这个推行哈、啊，这个形式上对公开教会和家庭教会也越来越不利了哈、啊，因为政治这个风哈、啊，有时候会转来转去，一下子右一下子左哈、啊。所以社会充斥着反对宗教啊，甚至要这个破除宗教迷信的这个言论啊。那他鼓励信徒之间进行阶级斗争啊，所以因着这样子哈、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啊，有很多的信徒就开始离开教会啊，啊，他们也鼓动这个啊，信徒就说哈、啊，这个信仰本身是一个迷信的东西啊。然后呢，有一些神职人员哈、啊，教牧人员，他为了表示自己是进步，甚至跟基督教哈、啊、跟教会决裂啊，纷纷放弃信仰啊，说我要向党交心等等的啊，这样子我就可以加入共产党啊。那信徒当中，即使在那边持守信仰啊，他也不敢说公开承认他是基督徒，他甚至也不敢跟其他的信徒接触啊。那就是在家里啊，也不敢向子女啊说到个人的信仰，免得被查出来而遭祸患啊。那在四清运动的时期，所有的宗教都被视为迷信啊，有些地方认为啊，这个教会的组织正在夺取啊农村的政权啊，因为什么？有很多的自由传道人啊，自由传道人他们不受这个三自的这个影响，他们发现啊，在贵州有一个葛布地区啊，他们自由传道人人数达674个人啊，那超过这个正式传道人当地正式传道人的20倍。本来只有30个人左右啊，他可以到600多个人啊，所以他就认为说是这个教会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啊，将来这个可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 那不管怎么样啊，在当时啊，因着这个政策常常忽左忽右啊，一下子又是修正主义，一下子又是比较是酌情的啊，教会被夹在两者之间啊，那就是成为牺牲品。因为教会啊一定是不对的啊，因为这是讲到精神层面思想层面的东西啊，所以正不管是修正主义的啊这个路线，或者是酌情的路线啊，政府对宗教的活动还是没有放松啊，三自会下的这个所有的教会活动都受到严格的管制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家庭教会就开始成立了啊。由于仅存的三自教会不能满足人们属灵的需要啊，那这时期开始啊形成了家庭教会，但是因为被政府定为非法违法活动，所以大部分是以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这个情况，虽然没有牧者，没有传道人啊，但是平信徒却能够起来，能够承担牧养跟传福音的工作啊。那他们在家里举行秘密的小型聚会，他们彼此鼓励、祷告、关怀啊，特别是照顾那些被送到那个劳改营的这些哈、啊、教牧的家眷啊。所以很多的后来这个改革开放啊，很多从监狱里出来的这个牧者，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讲到说，因为他的关系，他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他家庭受到很多的波及啊，那他有很多孩子，有五个孩子啊，那谁来帮助他们呢？哎，常常会有一些信徒啊，就是把一些钱啊，或者说一些食品啊，放到他们家门口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家庭教会就开始起来啊。所以神在这当中做了一些工作啊，因为如果不是神在吸引他们，他们不可能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家庭教会的成立哈、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几方面。第一个哈、啊、神的教会可以在任何的政治环境下生存，在没有神职人员、没有教会的组织、没有经济资源的情况之下啊，神的教会只要有人对主忠心，仍然可以发展啊。那正统的神学教育、全职的教牧人员、美丽教堂啊、全备的图书等等，对教会的事工虽然是有益，但并不是教会发展的必要因素啊。所以在那个时期，我们看到教会还是在发展，而且是隐秘的那种情形是越来越多啊，我们只是没有看到一个统计的数字啊。那可是现在我们回顾过来哈、啊，现在中国教会为什么发展那么多啊？也跟在当时这个地下的家庭教会啊散布也有关系哈、啊。然后一般的平信徒可以担负起教会的领导工作，只要他们有神的同在啊，对主忠心啊，神自己会借着圣灵啊来带领他们过这艰难的岁月啊。那信徒在这段期间开始啊，从主的身体来认识教会啊。那信徒不再因宗派的和背景的不同而分离，那是在主里彼此互为肢体，互相照顾啊。以前常常讲说，你是浸信会长老会，你洗礼的方式跟我不一样啊，我们好像就不是弟兄啊，甚至跟天主教徒彼此之间有一些啊嫌隙。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哦，你只要讲到耶稣，只要讲到神啊，那就是好的无比啊。所以他们甚至在监牢里面啊，在王明道也提到说，他监牢里面有几个好朋友，这好朋友是谁？都是神父啊，天主教的神父啊、祭司啊，哇，他们也很爱主。他发现说，哇，这个生命很有见证，也讲起耶稣来啊，他们的对主的爱，哎，跟我一样啊，啊，我是为主受苦，他们也是为主受苦啊。你说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吗？他们是异端吗？他们的信仰有什么问题？都不是啊。所以这个彼此间那个啊，就没有宗派的观念啊，发现在主的身体里面啊，是可以彼此相爱啊。所以你看1958年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政治上就是比较风平浪静的时候，但是其实啊还是宗教受到很多的逼迫啊。那我们看在文化大革命啊，1966年到1976年，那这段期间哇就是很强烈啊，特别是1966年到1969年的期间啊，那红卫兵的这个运动在这里开始啊产生，是他们所受的苦是最惨烈的时候啊。那不只是中国的基督徒啊，不管是地下教会的基督徒，也包括三自教会，所有三自教会的啊，也成了红卫兵批斗的这个对象。不只是三自教会，连包括宗教事务局啊，宗教局啊，宗教局是这个是政府中央的单位啊，也因着这个他们是主管宗教的事务而被裁撤。你看，所以这个红卫兵的这个运动啊，这个影响层面是很大的啊。 我们看这个，在中共在酝酿文革的时候，他对宗教的看法啊，本来是内部的矛盾，内部的矛盾还好解决，对不对？变成什么？外部的矛盾，敌我的矛盾啊！你知道中共常常会有一些斗争啊，就像啊，你在家里面啊，兄弟之间有些吵架，跟你跟外人吵架有没有不一样？这个矛盾就不一样啊，所以就由内部的矛盾转成敌我的矛盾，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消灭了啊。所以宗教政策也趋于强制啊，目的在加速宗教的灭亡啊。那在宗教的工作中啊，大家削弱宗教的影响力啊，促进这个宗教灭亡的主张，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流行了啊。那文革爆发之后更是明显啊，我们看特别是1966到69年红卫兵活动最强烈的时期啊，基本上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被消灭，不只是这个基督教啊，包括所有的民间宗教信仰啊，那个偶像怎么样也把它除掉了啊。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也不错啊，我们有时候除偶像很不好除的，那这个是文革期间很多的偶像也被除了啊。所以到1974年的时候，中共领导人跟西方媒体表示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哈、啊。你要看它的话，只有在博物馆里面去看它。其实哈、啊，到后来并不是在博物馆看到啊，那些四人帮倒是在博物馆看到啊，四人帮已经不存在了。好，我们看在这个有一个叫破四旧运动啊，文革的初期啊。虽然中央表示说你不要过分的干涉宗教，其实说的是一套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啊，也不要破坏这个文化遗迹。但是到了1966年8月哈、啊，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开始爆发，宗教就被视为旧东西啊，那各种的这个宗教设施就受到严重的破坏啊，宗教人士遭受前所未有的压迫，教堂被占领啊，拆毁，绝大部分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都受到冲击，包括三自教会啊。不管你是官方或是非官方都一样哈、啊、只要你是去教会，你就被打成牛鬼蛇神哈、啊、你在做这个宗教活动哈、啊、或者是称它为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走狗哈、啊、还有被揭发批斗，有的被强迫下放，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哈、啊、然后又因为红卫兵的行动受到公安单位的支持啊，不少宗教人士甚至被折磨致死哈、啊、后来他们发现哈、啊、在当时公安局长啊，谢富治啊，他在红卫兵这个运动期间啊，他是暗中的会支持他们啊，他并不去制止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那从1967年起啊，宗教又被视为麻木人民的鸦片啊，是剥削阶级的啊，压迫奴隶、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武器啊，所以宗教局就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庇护所，或者是资本主义复辟啊。的这个地方哈、啊，而被撤销，就好像是那个外交部或者是内政部的一个单位哈、啊，已被撤销。所以在极端酌情的政治气氛下哈、啊，中共的宗教政策走向啊极端激进的路线，透过威吓、暴力的恐怖手段啊，迫使宗教的教徒放弃信仰，那企图使宗教在中国消失啊。所以全国所有的教堂跟所属的房产，大部分都被红卫兵占领。会被交给有关部门，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所有的教堂到现在哈、啊，哎，你要怎么样去认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哈、啊，都被全部没收了哈、啊。那所有宗教活动都被指为资产阶级的聚会，一律禁止举行啊。又对教会的领袖还有信徒发动批斗啊，那借此迫使他们放弃信仰。所以三次教会在文革期间遭受打击。包括就是说哈，你三自会也不成立，被解散啊。我认识一个三自教会的一个牧者啊，他在文革的期间就是被迫啊，他本来也是哎，我都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在做，可是不行，你在进行宗教活动就是牛鬼蛇神的活动哈、啊，所以他就被下放去劳改哈、啊，去工厂做黑手啊。那很多多少都要被批斗或者关牛棚或接受劳动改造啊。那有的在压力下否认他的信仰啊，有的为自己证明是进步分子，争取入党，他就不惜出卖教会的肢体啊，然后对他们做凶狠的斗争啊，所以很多的特别是这个三自教会当中的那些干部啊、同工等等，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使得人对于这个三自会或者基督教啊，对教会啊更加的不信任啊，所以我们看 真的是在文革期间哈、啊，这个教会真的是完全被破坏了、啊。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啊，家庭教会却在发展啊。你看，在当时哈、啊，在政府的压迫下，公开聚会停止了，圣经被没收哈、啊。如果你家里有圣经，那就惨了啊。那信徒大多都互不来往哈、啊，也不敢出声祷告。那有些信徒被迫放弃信仰，但是还是有很多信徒他们持守他们所信的啊。但是你要小心哈、啊。你也不要太过相信别人啊，在当时啊，你讲到说有一个人结婚啊，在新婚期间的时候啊，要结婚之前的时候，就跟他太太讲说我是基督徒，然后跟他讲福音的好处，跟他传福音，结果呢，太太马上把他揭发了啊，揭发想要借着这个，第一个是你这个传教就不对了，然后呢又借着这个婚姻做这个传教的。工作罪加一等啊，所以后来好像被判了10年啊，所以很惨，这人跟人之间真的是没有信任可言啊。那可是在这个期间哈、啊，中国内的信徒仍然暗中保持交通联系啊，以秘密聚会的方式，基督在中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啊逐渐兴旺啊。你会发现，哎，有神的工作啊，你发现神的安慰他们啊，在聚会当中他们受的苦，因着神的安慰啊。他们就所有的苦都给化解了啊，所以反而那个信仰就很真实啊。过去的信仰可能是为着一些好处啦、面粉啊来到教会，可是现在呢，在苦难当中，反而这个信仰成为支持啊，他们在面对苦难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慰啊。所以基督徒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逐渐兴旺，在极大的危险中，他们继续聚会啊，他们还继续传扬福音啊。那中共虽然摧毁了有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却在各地信徒的家中不断地被建立起来啊！所以官方他可以说现在没有教会了，现在基督徒神数是零了啊！可是很多的那个教会这种数不清的啊，可是在那个当中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看中国基督徒在这个期间他所受的试炼啊，他说自国内基督徒从国内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啊，文革是一场火跟血的试炼啊。不仅是精神上遭受摧残，肉体啊，还有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啊。那基督徒跟国内很多的同胞一样啊，一同受苦，但是教会却借着这个苦难啊，继续成长，继续茁壮啊。很多人在文革的受苦，到最后非常苦读啊。可是教会呢，信徒啊，在这个当中，他的属灵生命却成长了啊，变得成熟了。那这个东西是外国传教士所没办法给他们的啊。那也是神学院所不能教导他们的啊，所以从这个文革的试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点啊。中国基督徒啊，他们发现苦难啊与为主受苦受凌辱，乃是做主门徒不可避免的。你发现，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哎，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现在在美国过那么舒服，就是说这干嘛？说有人逼迫你，你要欢喜快乐啊？这有没有怪怪的啊？啊？所以说，你唯一受逼迫的是有福的，什么有福的啊？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可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你就可以体会到了，也可以体会到初代教会啊受逼迫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啊。在越受到逼迫的时候，主却与他们同在。然后基督徒发现蒙召不只是从主来得着恩典，基督徒蒙召也是要与他一同受苦啊。所以很多的经文变得是很活了啊，而且看到有神的保守，神的安慰啊。发现哇，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权利哈、啊。因为借着这个逼迫，借着患难啊，我们会得到更大的奖赏啊，我们会得到更大的满足喜乐啊。然后基督徒透过苦难啊，还有经历神的恩典啊，并且体验神的恩典在患难中是够用的啊。有很多的这个见证啊，我这里就不提了啊。很多很多的见证，真的是我们讲神做超自然的工作啊，甚至说。啊，在神的保守之下啊，这个人，好、啊，本来是要被打死的，啊，有一个人本来是要被打死，就是说，这个是党革命分子啊，把他毙了嘛。结果呢，这个神就保守了啊，神应许就说与他同在，结果开了一枪，哎，这个枪不行，换一把，嘣，连打五枪，都打不出去，后来都不敢打了，这个太奇怪了哈、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就是盟主的保守，当然有一些殉道哈、啊，我们看是有这些情形哈、啊。
以前宋能尔就是
有很多这种超自然的那种哈、啊、神的奇妙的保守啊。 那甚至被打了好像是死了，可是哎又活过来了啊。然后他们被关到监牢里面啊，那监牢里面想说这个脑袋应该可以改造一下，结果呢不但是这个人没有被改造，这跟他在一起的哦，300-400个都信主了，都被他改造了啊。所以变得说是啊，你可以在劳改营里面，在监狱里面继续把福音传出去啊，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啊。所以苦难哈、啊，使中国基督徒他们体会到与主一同受苦，一同死亡啊，同死同复活啊，这个就变得很鲜明了啊。圣经讲的啊，并不只是一个理论而已啊。因此经历了主复活的大能啊，信徒的主观经历与基督徒客观的救赎结合在一起啊。那这些东西都是神学院没法教的，神学院所教的都是一个理论啊。那但是实际的运用呢，你要到监狱里面去啊，尝试啊。所以很多传道人讲说，哇，他的真正的神学院啊，不是在某某学校、某某神学院，而是在
牢房
里面，在监狱里面，哎，才发现说神是真实的啊，真的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保守啊。然后中国基督徒发现，通过苦难啊，信徒的信心啊，经历了考验啊，真的是这个信心经过这个火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这个彼得前书第4:12里面讲啊，那在考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经历神大能的保守啊，信心的增长，并且在苦难中学习了如何赦免跟饶恕啊。嗯。所以这些经过苦难的那些信徒啊，他们真是不一样。所以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大牧师进到教会去，以为说，哎呀，我可以好好教导你们什么，才发现，哎呦，从他们的生命一看哈、啊。啊，譬如说他们祷告，来，我们一起祷告吧。是吧？他一祷告，他就撑不住了，就好像有个能力把他压倒在地上哦，不由自主他哭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大能的哈、啊、作为，就是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真的是经历到神与他们同在。啊，当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那个所带出来的那个能力哈、啊，真的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外在的逼迫啊，外在的苦难。啊，虽然是可以造成有形的啊这个破坏，可是，在无形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真正的啊那个实质的生命，就从基督的生命里面啊能够走出来了。所以你看，这才短短的几年时间啊，1949年到1976年啊，那个到1976年的时候，可以说是逼迫是到了最强烈的时候。那后来四人帮倒台之后哈、啊，那中国的政策开始转变哈、啊，所以转变之后呢，改革开放，所以那个复兴的火、啊、就从中国开始就点燃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从1949年到文革的这段期间，那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啊、怎么样受逼迫，那基督徒在受逼迫当中怎么样子、啊、起来啊？那下个阶段我们所看的是。虽然基督还是在受到逼迫，但是不像是过去那么样的强烈啊，不会把你公开批斗啊，不会有这种事情啊，但是可能还是会把你抓到劳改营里面啊，抓到监牢里面，那但是不像过去那么强烈。
那个文革期间好像受的试炼特别多哈、
啊。对啊，有很多的这个见证，有很多的那个书籍啊，就可以陆续去。
因为我有人送我一本书哈、啊，叫《企业恩典》，一个姐妹叫郑慧山什么。他哈后来得了巴金氏症，他在脑梗咽10年，可是后来他的生命，人家跟他讲话，人家就受到安慰鼓励、嗯、所以真的这苦难一个造成
是呀、yeah. 所以在那个时代的就是这个样子。以前的田牧师啊，我们的田牧师在我们当中啊，他也曾经啊在文革期间也受过苦啊，所以我们看是当时所有的基督徒都要面对的一个试炼，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的。那有的付上生命的代价啊，有的在这当中受到精炼啊。那我从我们的角度看，有些人也是被迫啊加入3次啊，说或者被迫做了一些什么动作。但是我们如果从那个当时的背景来看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也不能随便说，哎呀，他们的信仰软弱啊，或干嘛的。包括王明道对。王明道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啊，
什么悔改？
他就是否认他的信仰啊，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啊，所以他又再一次受到逼迫啊。所以我们看，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些被放出来啊， 很可惜是尼托生没有被放出来啊，他在石人邦倒台之前他就过世了，如果他出来的话啊，那更是个美好的见证啊。那也有人写啊，这个尼托生他的那个殉道的那个血泪史啊，你可以去看看史伯森所写的，那可以讲到说他在当时那种情况啊，真的受的苦不是我们人所能想象的啊，不像是过去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很简单把你送到这个狮子坑里面啊，吃了死了就死了啊，在这个时候他们受的不只是肉体上的折磨，而且还是什么还有精神上的折磨等等的啊，那是很难想象的。那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是一个无神论的体制，那无神论体制之下啊，那基本上来讲是反基督的啊，啊是抵挡神的。那不管怎么样，神还是在这当中作王掌权啊，所以哪里的逼迫越大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复兴就越强烈。像初代教会也是一样啊，越逼迫，然后教会就越强。那一旦放松了之后呢？放松之后，教会就怎么样？腐败堕落了啊，就变成国教。哎，你信主都没有受到逼迫，那信主有好处，有很多特权啊，那而且变成去逼迫别人的了啊，你就颠倒过来。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这个是很奇妙。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啊，你们要受逼迫啊，为义受逼迫是有福了啊。那所以有他的原因啊。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看，苦难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们啊，他说：“哎，苦难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可能听不懂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啊，但是他经历过来，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你们要走十字架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成为我的门徒啊。”所以经历过真正舍己破碎十字架，然后经历过苦难，愿意放下自己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说：“哇，十字架真的是好啊。”
就是要经历苦难哈，
连
觉得这个十字架越
亲神。呀、yeah, ，对，所以有神的手在那里，可是有神的恩典啊也在那里，所以有苦难也有恩典。呀、yeah.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